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生活的、心灵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午后。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非常棒的嘉宾，跟您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啊，感知的美学。为您邀请到的是企业家，也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常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邀请您到节目当中来。
谢谢，谢谢丁山。
是，今天在这个疫情期间啊，我们谈这个感知的美学实在是非常的重要。
是，大家对吸引力法则应该不会陌生嘛，哈。我们就是说啊，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信念的话，那么这个信念呢，它会吸引事件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然后我们去感知这件事情，哈。那假如说我们了解到，其实想法本身，你有某些想法，而这个想法呢，当它被加强之后，一个想法被加强之后，就变成你相信的事情。你相信这件事情在你身上发生，对不对？
嗯，
好。那当想法比较更加的深入啊，就是它的浓烈度更强的时候，就变成你相信的事情嘛。那你相信的事情呢，一定会造成你的情绪上的反应。好，我有这样的情绪反应，比如说，对一件事情，你就说，比方这样讲好了，前一阵子，我拿了几颗那个莲雾嘛，好。
嗯，
就几个朋友就说啊，我可不可以给我几颗，我好久没有吃到莲雾。那其实莲雾并没有很好吃啊，其实莲雾没有梨子好吃，也没有苹果好吃啊，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它是带有浓烈的情感，好，不管 它味道怎么样啦，它是一种水果的一种，对吗？但是呢，我们会有很强烈的情感，有时候你会愿意花很高的代价去做一件事情，是因为你对它有强烈的情感，对吗？
对，
那所以刚才提到，我们提到吸引力法则，吸引力法则的因素是从想法来的，一旦想法加强之后变成我们相信的事情，而不管是想法或相信的事情，都会产生我们叫做情绪的状态，
好，
某一种情绪状态。但事实上我们的情绪状态常常是我们内心的一个中心的想法的一种自动反应，像换衣机一样。好，比如说你有一个某种概念啊，就是说这个人穿红衣服啊，他啊不三不四的啊，他剃光头，你说啊他怎么搞的？有很多的想法，他其实是你也没有去深究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你会自动反应，就好像翻译机一样，你打一个字，它就出来什么东西。好，所以很多你在感知一件事情哦，它并不是中心的，也就是说别人看这件事情，别人说这个很好，可是你看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很不好。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是你感知的角度，而怎么去感知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的情绪来的，对吗？
嗯，
我有某种情绪状态，我觉得人就应该怎样。那这个从小到大，我们就相信这个法则的话，那么这个情绪状态呢？当我们碰到一件事情的话，就好像字典在说翻译一样，我们立刻翻译，把它翻译成啊，它就是怎样，它就是这样，它就是那样，对吗？
我们就说每个人有自己的感知系统，对，感觉基调。
对，我们有我们的感知系统，我对一件事情的感知是来自于我们的情绪状态，或者是叫情绪能量。
嗯，
而情绪能量是来自于我们的想法，我们不断累积我们的想法。那现在为什么要谈感知这个部分呢？因为其实我们刚不是提到吗？假如说我们知道，吸引力法则，也就是事情有吸引的作用。好，比如说我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会吸引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嘛？
嗯
哼，啊，这我想从秘密啊、什么吸引力法则这种书出来以后，这个对大家来讲不是十分陌生的事情嘛？好，比如说我
很多人很熟悉了，
对，在一知念知就想着灾难，就想着灾难，然后你碰到灾难没有什么奇怪啊，因为你就是天天在念这个灾难的事情啊，
嗯哼，
脑袋里面想的就是一些不幸的事情，那你当然会碰到不幸的事情啊，
嗯哼。
啊，这是一个由想法所造成的结果。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如果一个情绪好，或者是一个感知的方式，它感知的方式其实是具有一种改变我们在这个电磁场的这种理论来讲的话，它会改变这个电磁状态，所以它才会吸引力法则嘛。
嗯，
我们所谓的吸引力是不是电磁的吸引作用、磁性作用嘛？
嗯，
那所以之前我们有提过几个很重要的重点哈，比如说，当你觉得某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哈，你对他的感知方式不变之前，这个人再怎么改变，你都会感觉他是那种东西、那种人。
嗯，就像看到邻居怀疑邻居偷了自己的牛的话，怎么看怎么像是偷牛贼的样子，
他每个动作都像
找到了，对，
不像小偷。
对，等到牛找到了就觉得不像啊，奇怪，以前为什么会怀疑他呢？
是，我刚来美国哈，我最讨厌吃的东西大概是两个吧，一个是生菜啦哈，一个是起司哈，那些不是我习惯的东西。
嗯，
我们以前在台湾啊，根本没有人会去吃，尤其在大概四五十年前吧，哈，没有人会吃什么生菜嘛，没有那个习惯，菜一定要煮的啊，对吗？而且也没有什么起司嘛，好，起司啦，或者是沙拉酱啊之类的，对我们来讲都非常的陌生嘛，所以当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啊，其实最讨厌的就是跟朋友，尤其是我们做生意跟美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那就一定点西餐，对不对？一定。少不了就是要吃沙拉，要吃沙拉酱，更要吃起司嘛。那可是我说真的，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味道不好啊，而且东西不好吃啊。
对
啊，
我有一个朋友就说，这是给小白兔吃的，现在怎么给我吃呢？
对啊，我又不是牛，我干嘛吃草呢？这明明是明明是生的东西啊，哈，这是当时的感知方式啦，哈。可是经过这么很多年之后哈，我其实是非常的喜欢吃生菜，而且非常喜欢吃各种各样的沙拉。好，
习惯接受了，
对，爱
上了，
就最多只能吃Southern Island 嘛，千岛酱，因为它比较像台湾在吃的那种酱嘛，哈。那最后的话呢，变成喜欢吃 Ranch 啦，喜欢吃 Blue Cheese 啦，然后那个领域整个拓展出来了，因为我知道它是什么，我了解，我接受了它。我接受了它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啊？而且我有时候也常常会自己去买起司来吃啊。
真是缘分到了。
所以是感知的方式哈，人还是我自己吧哈，舌头还是我原来的舌头嘛。可是感知的方式不同，好，感知的方式不同，你会发现你对它有一种不同的一种情感状态，而这情感状态它其实是。直接会影响你对这件事情的了解跟这件事情的感知。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今天对别人最大的支持是什么？是我们看到他的优点，看到他的好处，他会觉得怎么样？啊，就是说找到知音嘛，对不对？好，伯乐千里马这种关系，为什么你会对他那么样的情感深重？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你看啊，我们在谈情绪状态的时候，我们会说一句话啊，就是说肉会爱情故啊，好。生死皆口抛，好，对不对？我们就说，问天下情为何物？好，直教人生死消息。生死不是最重要吗？生死这么重要，为什么一个情感可以让你说我死了都没关系呢？所以你看哈，这个情绪状态哈，它真的有在指导我们的行动的方向，我们的行动的方针。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哈，尤其像现在这种会员。流行的期间呢，我们在感知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观念，到底我们在感知什么？我们是不是直接的欢迎机，就是说，哎呀，这个社会不好了啊，这个年代不好了，我行动被阻碍了，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了，哈。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落差到的落差很大的时候，反而是我们的能够去创造，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去感知。一种方式啦，好，
是。
那假设这样讲好了，我们如果命令或者是说要求别人做什么样的事情，通常他就算做了哈，他是心不甘又情不愿的，他不会真正有什么 好的感觉，它不是由他自己产生出来的动力，因为它跟他自己的情绪能量无关，跟他感知一件事情的方式也无关嘛。
嗯
他没有用这种方式在感知啊。但是假如啦，假如他用他的方式产生了一种情绪状态，他想这样做，他有热情这样做，那么说真的哦，你就叫他不要做他也拼老命要做嘛。他晚上你看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记得台湾不是在打那个哨棒吗？
对呀，家家户户都半夜起来看。嗯，
晚上不睡觉，有人睡觉吗？没有啊，没有人在睡觉。那为什么这个事情有这么重要呢？有这么重要吗？有赚到钱吗？或者是说，真的你的面子上或者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是一种情绪状态，
热情，
一种热情，对。那热情产生什么？行动力嘛。行动力产生什么？产生无比的力量嘛。我们想要这样做，所以根本不计辛劳的。
对，没有人觉得累的。
没有人觉得累，而且兴奋得不得了，对吗？呼朋引伴的，对不对？然后大家哦，这个高兴得不得了啊，就是在谈说，哎呀，你看，嘿，我们的这个小将啊，什么棒球小将啊，能够世界冠军啊，什么之类的嘛，对不对？好。那其实我在讲的意思是，你要观察一件事情，一个最能够启动一个人的热情，让他有行动力，让他有创造力，其实最终的重点在哪里，你知道吗？在他的情绪状态。情绪如果叫做引擎的话，如果说我的情绪状态非常好，我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想要去表达的这个心态的时候，就好像他内心里面的那一炉火是很旺旺的在烧的。好，那如果他有旺旺的火在他内心里面燃烧，他心中充满着动力，充满着引擎的话，那么他一定会产生出很大的一种生产力出来嘛。
所以很多人就问，怎么燃起这个熊熊烈火呢？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谈到的感知的美学，就是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亲人爱自己啦，自己的孩子能够听自己的话啦，能够有成就啦，能够有行动力啊，我们都希望这样啊，不是吗？我们也很希望自己的先生或太太对我们自己是很热情啊，然后能够充满着这个想跟我们在一起的那种想法，不一定要到若为爱情故那种生死都苦怕那种情况啊，但是起码嘛，起码不要视如路人嘛，对吧？
嗯。
那为什么会视如路人呢？为什么跟孩子之间的根本就有的时候有些家庭真谈不上几句话，因为孩子已经把你列为拒绝往来户了。为什么？
嗯哼，
因为他受伤了，他情绪受伤了，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你只有教导，你除了教导之外就是教导，你只有要求，但是你不懂他。
嗯哼，
所以感知的美学在哪？你只要懂他就好，你不一定甚至不用懂他，你只是支持他就可以了。因为要懂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关心他，
对，他觉得你跟他之间有一种了解，一种支持，
一种情感的连接。
对，一种情感的连接。你让他做自己，简单的讲就是这一句话，你让你自己做自己，而你也尊重他做他自己。如果他没有办法做自己，就等于他的情绪状态是在不好的状态，也就是他的想法没有办法累积，他的想法累积下来的所谓的相信的信念变成他跟你现在要他做的事情如果是相反的话，他只是勉强来符合你的想法，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该怎么做才好。好，我们刚不是提到吗？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想法，它有点像自动化力机一样，你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你觉得这事情就应该怎样，你会自动反应的。比如说你到这个服装店去的话，你选的衣服大致上不会超过你自己的风格啦。
嗯哼，
好，那你爱吃的菜，你到超市去买的菜大致上不会超过你的喜爱了。所以我们在感知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脑袋里面的那些想法，那些中心思想是有很大的关系。我怎么想，很难我能够感知的事情能够超过这一些，你超过不了的。
对，是。
好，就是我们会被我们的所知道的事情，所有的那些中心思想限制的，所以我们变成自动翻译机。其实更像一个汉摩哈迪法典， 像个字典一样啊，像个滑点，你在想这样对哦，那样不对哦，这样该怎样，那样该怎样，从来没有真正回到自己真实的情感到底是什么吗？我们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朋友哦，他们真的是自己本身变成一部滑点，
嗯哼，
啊，他跟你讲就是。曹老师，我跟你讲哦，这样才对啦，那样是不对的啦，应该要这样啦，应该要那样啦。但我说，那情感在哪里呢？那个别性在哪里呢？好，他如果是他自己，他是什么样的自己？难道他是他自己就一定是不好吗？还是说我们的了解的范围根本限制了我们对他的感知啊？
嗯哼，
我们不晓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不会知道的，因为他是他自己，我们是我们自己，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思想典范，他有他的思想典范嘛，对不对？
嗯哼。
那你一定要他变成你，或者是他的想法跟你一样，而且只能自动反应的。好，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婆媳关系啊，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天天都在指责他的儿子怎么样的不对啦，他的媳妇怎么样的不对，然后恨到我看他牙痒痒的。我问他说他们在一起不好吗？他说跟两个人啊，就等于就差不多那种古男女没讲出来而已嘛。但是其实人家夫妻好得不得了啊，对啊，人家以他们的方式在生活，但是不符合我们原来的40年50年前的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嘛，我们觉得哎呀这个要五伦啊，要听父母的话，这个到了美国啊，我想我们还是认了吧，因为这边有这边的文化，这边有这边的传统啊，就我们必须要对对方有相对的尊重，一旦我们尊重对方了，我们因为尊重的关系，我们会扩大我们的感知方式。好，因为其实感知绝对不是中性的，好，感知一件事情的话，它一定是由你的想法所造成的。好，比如说之前我们不是在讨论一个问题嘛，比如说我说啊，这个人很巴结啦，那巴结对你来讲的话一定不是好事嘛，巴结别人怎么会是好事呢，对不对？但是说真的，假如是中南部的，台湾的中南部的人，巴结的意思是什么？是很坚强的意思，它是不一样的意思。
嗯哼
那感知方式不一样嘛。昨天我跟在朋友在聊天了，他说他气死他的同事啊，他同事三不五时啊，常常会一直在咒骂，他是用台湾话咒骂了哈，他说这个西那宝哈，这西那这，他说。死了都已经，你做人家死都已经很惨的哦，你还要把它晒成干，西干破的意思就是像菜谱一样的，死了的孩子还把它晒成干，死了的孩子还做成蜜饯西那这样。不过哈，说真的啊，如果像以前我们在台湾的乡下哈，左邻右舍说真的。他们讲的话当中大概五句话有两句话会讲出这些话，没有任何不好的意思，没有任何责怪，没有任何在指责你，没有，这些全部都没有，他只是习惯性这样讲而已。所以是中性的，就是一个人在表达他的情感，他是以他的方式在表达，而我们在听对方的话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受到这些字眼的刺激，而这个字眼的刺激常常让我们觉得不能质疑，我们就说怎么这个这么可恶这样子，
很有意思啊，这讲话的语言习惯，所以说有时候这就是跟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关系，其实有，可是朱是什么感觉，墨是什么感觉，其实也不一定都一样，常常也是不一样的。对对 对,
对，
很有意思。我们来休息一下，然后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的聊天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他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执行长，也是一位企业家。和您聊的话题是感知的美学。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冰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啊，祝福您。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感知的美学，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那么快乐联合国节目呢，我们生活的心灵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呢，希望能够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啊更深的幸福与快乐。所以我们在空中聊这些能够让您的生活感知更深刻更美妙的话题。常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谢谢。我们刚提到感知的美学嘛，
嗯，
感知对我们来讲在上一个节目当中我们有提到，当我们对一个人的感觉没有变之前，这个人是不太容易变，就算他变了我们也看不到，因为限制在我们自己，
感知不到，
对，
感应不到，
我们像自动的幻力机在幻力外面的现象，那我现在对外面的感知是从我自己的思想体系来，尤其是从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来的，就我是带着什么情绪在看对方嘛，那反过头来讲啦，我这个是事情把它翻转过来的话，就是如果你今天要造就一个人的时候，你这怎么做呢？也就是说，我如果真的能够看到他的好的一面，不管他今天有多少缺点，但是我看到的，我寻找的就是他的好的那一面。不是常常听人家这样讲吗？他说一个成功的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很好的配偶，当然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一个成功的男人 必定有一个好的太太在支持嘛，那为什么一个成功的人背后一定会找到好的配偶呢？因为跟他在一起的人，他在任何一方面都是支持他的，在精神上，在各方面是了解他、支持他的。所以因此他的情绪能量处在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被支持、被爱的状态。那假如说我们是处在一个被支持、被爱，而且我们的优点被别人看见，只要被看见只要被感知。感知一旦被感知之后，这个感知者跟感知物同时会改变的。你说有人觉得你是个很棒的人那么因此你在这个人面前你就怎么样都会变得很棒。我曾经讲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我小的时候一个卖菜的一个外省人常常挑菜来我们那个小乡村来卖嘛只要他远远的来我再怎么不乖我一定变得非常乖。为什么呢？因为他来的话，他一定会跟旁边的人讲说：“各位你知道吗？这个小孩这个小孩是这村庄里面最乖的小孩。他这样讲我的话，我在他面前我要怎么不乖呢？我一定是表现一个最乖的样子给他看嘛。这就是乐生乐。”仇生仇嘛，人家对你什么看法这个看法本身在你是有强烈的影响力的你是被这样的看法，而且是不是期待不是要求你这样做，而是他是用这种情绪状态来看你所以各位，我们如果给自己有一个很好的看法，或者是说我们看我们周边我们所最亲爱的家庭成员或者是我们的好朋友，如果你今天能够找到他的优点的话，好，你如果能够找到他一点，你是对他一个最好的祝福啦。你给他最大的能量。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马云的演讲啦马云演讲是这样讲他说我绝对不会跟禽兽去比为什么不跟禽兽比呢？因为我如果比过他的话那我只不过是比禽兽更禽兽而已吧，大家哈哈大笑。那如果比不过他呢？那我比禽兽还不如啊。那如果我跟他一样呢，我只不过像个禽兽而已这个当然是一方面也是个笑话，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就是我如果看别人像禽兽的话，那我跟他比什么呢？因为你就以为他是禽兽嘛。但我刚才讲的不是这样我讲的是说，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愿天下有愿望有希望的人都能达到他的希望，愿天下每个人都充满着行动力，愿天下每个人都能够在他的领域能够实现他自己的理想。我们是不是给别人好像是给他一个充满强力引擎的，能够带动他自己往他的人生的方向去走？好，给自己也一样你觉得你今天完全没有行动力，好像能量很差，其实是什么？应该是你的情绪状态很差吧。我有一个朋友他那个时候以前我们常去拉斯维加斯参展，那这个同事很喜欢拉这个 slot machine 他常常跟我讲一个东西啊，但我不是很理解啦。他说如果我今天手气很好的话，我到哪个机器一拉我都可以得到大奖。
嗯哼，
好，那如果手气不好的话，我到哪里拉，我怎么拉，我再花几千块哈，我就会被全部吃进去。
嗯，
那么手气 是什么呢？什么叫手气？手气就是你的心情状态啊，你觉得你今天的状态是什么啊。
嗯，
日本人见面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会问说你吃饱了没，尤其是台湾人啊、哦、台湾人见面的时候都会说吃饱没，好，就是吃饭、uh-huh. 你吃饭了吗，好，都是这种方式的，他关心你有没有吃饭的，因为吃饭好像比较重要这样子啊、哦、但如果是美国的话就好啊，有嘛，你好吗啊、哦
uh-huh.
对不对，但是如果是在日本的话，他们的问候方式啊、哦、是说你元气怎么样，
嗯，
好，元气ですか，好，但我不是很懂日文啊，但意思就是说你的元气如何，你今天的心情怎样啊，
嗯哼，
他是从心情下去切入的，但我觉得这种方式是蛮有智慧的。各位你去看哈、哦、为什么这个人他充满热情，为什么这个人完全不理不睬，甚至于对你非常冷漠，因为他对你来讲他没有热情嘛，他的情绪状态已经变化掉了，他根本不想跟你做连结啊。
嗯哼，
那为什么夫妻之间一开始不是爱得不得了吗？不是可以生死相惜吗？为什么到最后的话，有时候连讲话就一直讲就吵架呢？
嗯，
好，因为你不能当你自己，他不能当他自己，你觉得他在妨碍你，他觉得你在妨碍他，对吗？
嗯哼，
我们之间的那种情绪状态、那种感知状态已经改变了，你感知他。没有什么好的，他感知你也没有什么好的，我们大家都是汉摩拉比法典而已。会说我跟你讲他好、哦、他怎样啊，好、哦、他昨天做什么事，前天怎样啊，以前会怎样，你只有在用这种方式来加强自己的一些，我刚才提过嘛，好，想法变成相信的事情，相信的事情变成情绪状态，情绪状态变成一个车子一样的载具，情绪能量带着你去感知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在看外面的世界，我们的感知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情绪状态来的耶。
嗯哼，
如果我今天用什么情绪状态看一个人，你爱上了这件事情，你爱上了这个人，说真的，我刚刚提过了嘛，你真的不惜一切哦，不是金钱，不是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你哦。
嗯哼，
对不对？你觉得这对你来讲生计意义，而且给你很大的力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因为你充满着兴致，对吗？
嗯哼，
那这就是情绪状态啊。
嗯，
所以我们今天常常在想说我的孩子是宅男啊，是宅女啊，都走不出去啊，不愿意做任何事情，那你要看他的情绪状态，他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能够做他自己，从来没有真正被尊重过，从来没有在他自己的内心里面把他自己的情绪状态能够表达出来。
嗯，
连諮商师在諮商这些所谓的这个个案哈，諮商久了，他还要别人来諮商他一下，把他某些情绪状态能够稍微理一理啊。
嗯哼，
哦，是。我们常常是透过理一理我们自己的情绪状态，因此我们会比较平稳一点。然后因为有平稳的心，我们会比较充满着动力跟热情啊。
嗯哼，
那有的时候一些人类似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也透过一些方法哈，一些。比较正式的管道能够去疏通他自己的情感啊，比如说天主教徒他们有叫告解嘛，你有那些什么事情啊，你到教会里面去啊，天主堂里面去，然后你把内心的痛苦讲出来，你知道吗，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就是跟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接触，跟我们内心的感受接触。各位，其实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秘密，就是如果你经常跟你内心的感觉接触的时候，你就不会一直在伪装，一直在自动反应。
嗯哼，
你会一直回到自己的一种动态状态。这个时候哦，不是你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或怎么做才是错的。就好像说，如果你车子坏了的时候，你还管这个车子排烟到底好或不好？不会吧？你先把引擎修好再说吧，是吧？
嗯。
那这个引擎是什么呢？这引擎就是我们的情绪状态啊。
嗯哼。
我们情绪状态坏掉了，我们感知所有都坏掉了啊。我现在有不好的情绪，我看什么事情都坏的啊。
嗯哼。
是吧？
所以今天吃错什么药了，就是这样
啊。对，你今天好像吃了炸弹一样，什么人一惹你，你就天下就爆炸了，也不一定有道理哦。
嗯哼，
好，所以这个 时候根本就不是在讲道理。那我们通常我们都会以那个是非啊、道理啊、对错啊来衡量一个人。但是说真的，如果今天是你最亲爱的人啊，你身边的伴侣啦，或者你的孩子、你的亲友们哈，当他吃错药的时候，就是他这个时候需要支持的时候，好，他的引擎坏掉了。
是，
好，他的引擎，他感知系统坏掉了，他感知到外面的这个东西它坏掉了，他处在一种不良的状态。
嗯，
那这个时候，当然，如果说我们有经常在看自己的感觉，我不时常处在一种伪装状态，
嗯，
不时常勉强我自己做某些事情，而且勉强到自己根本撑不下去了，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通常我们是有一个叫做自律神经范围之内嘛，哈，我们会管理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会在某个阶段，我们会假装一下，好，那没关系的，我原谅你啦，或什么之类的哦。Okay. 好，那我不再介意的啦 ，OK， 但是还是介意嘛，对不对？
所以，查老师，您的意思是说呢，比方说一对夫妻啊，他们的关系想要好，那么就必须要从自己的心里面去，
对，
看见对方的优点，去想对方的好。好的地方，去感受那个跟对方很恩爱相处的很好的那个感觉，然后两个人的关系就会慢慢慢慢走得比较好。您是这个意思吗？
通常这不只是一边，它是两边。
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我们掌控不，我们掌握不了对方的作风嘛，对不对？只能从自己开始嘛。
我说的两边是你怎么感知他哈、
uh-huh.
除了改变他也改变你自己。
哦，是从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两边的感觉。
因为感知被感知跟被感知物是同一个东西，它不是两个东西，它是同一个。
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会听不太明白耶。
像我看到花，我觉得花很漂亮，是我觉得花很漂亮。
哦，我见青山多妩媚，亮青山见我亦如是，亮青山见我亦如是。啊哈。
比如说我觉得，比如说我觉得冰山很漂亮，假设这样讲，那除了改变我自己的感觉之外，有没有改变你？有啊，因为你觉得，我认为你很漂亮啊。
嗯哼，嗯哼，
是不是？
所以就是要表达出来啊哈、
uh-huh、就是你对一件事情你喜欢它了哈、哦、它能够直接的感觉到你的情绪能量，
是 是
你对它的感知会直接改变所谓的电磁场吗？
嗯，
你的电磁场被改变，你原子电池被改变，你的神经系统被改变了。
嗯哼，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讨论的部分哈，这个比较属于比较心灵的部分。但是某个角度，我们绝对相信所谓的吸引力法则嘛，对不对？
嗯、
如果说思想没有吸引力法则，你怎么可能你有什么想法，那会碰到什么事情发生呢、啊？
嗯，
所以那一定有吸引力法则，对吧？
是。
那既然有吸引力法则的话，你感知对方就是在改变对方哎，而且你在感知在改变自己。你用什么方式去改变对方，用什么方式改变自己，最有效的方式是当你看他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他就被你改变了，你信不信？
嗯，是。所以说一个人如果父母如果想要孩子是过得很快乐的话，
是
就要去想，
你根本不可能懂他，因为他是他自己，他有他自己的延伸的一个特性在，而你有你的，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你今天愿意用一个我刚提到的，我不是用马云的那个跟钱树相比的哈，我是觉得说，你根本就可以，你从你自己的感知当中是愿所有人变成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动力。他如果今天没有动力，他怎么来爱你嘛？
嗯哼，
他只能依附于你，然后让他自己完全就是投降掉、解脱掉，然后让你来照顾，这样就是好吗？
那所以父母要怎么想？他的孩子才会健康快乐，而且跟他相亲相爱呢？
你怎么样照顾你汽车的引擎？这样讲好了，你怎么照顾你家里的炉火？你今天如果说要烤东西的话，你一定要把炉火要养的这个就是很火热嘛，对不对？
嗯哼。
那你要养自己火热，是不是你的感情要火热？那你怎么感情火热？我们这样讲，中国人很简单，说几句话了哈。
嗯。
金榜题名时，哈，痛黄花烛夜，对不对？
嗯嗯、
然后呢，他乡忆故知。你觉得这三件事情跟什么有关？
酒汉逢甘雨饲养。
对，这些东西跟什么有关？
嗯哼，
跟你的情绪有关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跟你的情绪有关？有时候这些情绪有关的部分哦，是跟自尊是有关的。
嗯，
是你被人家看中了。
嗯哼，
你知道吗？当你看中他的时候，他有了自尊，他做他自己。
嗯哼。
他能够做他自己，所以他的能量没有被你限制。那长期被你限制的话，他根本把你拒绝往外呼，他任何你对他的教导，教导对他来讲根本只是反作用。你叫他你要这样做，我跟你讲，你晚上几点钟要回来，你不要吸烟，不要做什么事，他不讲他不会做，你讲了他反而去做。
他本来说不定还没做，或者
因为他想要去反抗，他不喜欢这种鸟气氛呢、啊。对啊，他要做反对的动作才让自己会好过啊， 就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啊。
对，这是人的一种正常心理。
对，这个是我们有时候在个案当中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啦。像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哦，他说他在台湾，他妈妈管他管得严得不得了，结果他离开他妈妈的视线，他妈妈让他不要做的事情，他全部尽可能的去做，而且加倍的去做。他说我本来就不想这样做啊，我本来就不想这样做，
并没有想这样做，但是因为妈妈叫他不要做，他特别更要去做。嗯哼。
不久前呢、啊，大概几年前，我曾经邀请一个老师从台湾来这边演讲哈、哦，然后他在讲一个事情，很有趣啊、哦。他说他们家住屏东，然后屏东很少下大雨嘛，那一天下很大的雨嘛，他妈妈就跟他讲、今天下大雨，你不要出去哦。他本来就没有想出去啊，他妈妈讲了以后，他去外面找雨鞋，然后带着雨伞去外面溜一圈再回来。这是一个老师说的。有时候我们情绪被压制以后，我们一定会因为压制的关系想要去反弹啦、对，我刚提到有的时候你说像宗教界来讲的话，像去教会告解啦、祈祷啦，或者是像佛教徒如果去拜佛去祈祷的话，你觉得有人在倾听啦、那你会觉得心情会比较舒服一点。但是其实比较有效的方式是写日记。各位，我们在写日记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内心的感觉写出来。我们很少看自己的感觉，说真的，我们活到有时候活到后来是根本连自己什么感觉都不知道，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觉得这个世界的啊。我们就对跟错两个字而已嘛，这样好或不好而已嘛，但是自己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你知道自己什么感觉吗？我们伪装太久了，我们根本不。
乔老师，您形容一些这些感觉好不好，让听众朋友觉得有更多的感知的方向。
是，有的时候自己就通常是处在一种我必须要做好事好人嘛，对不对？我要符合某些标准，可是就好像老子说的垫着脚尖你怎么走路嘛，你就算是能够符合这个，你也很想符合这个标准，但是 too good to be true， 你根本连自己都难以自信啊，你不相信自己能做到啊，你无法相信自己是可以这样做到，只是你勉力而为。可是既然勉力而为的话，你能勉力多久呢？我跟你讲了，现在一般谈恋爱的时候男女两方面都会先伪装自己，对不对？好啊，喜欢对方，然后就装出那种非常柔美的笑容啊，好，然后讲话轻声细语啊，对不对？这你能撑多久？你本来就是一个烂脾气的人，对，你会摔东西的、但是你在他面前，你为什么装成那种样子？这个不真实的。
可是很多人并不是故意要装的，他可能很自然的。
Okay， 是，但是那个是短暂的期间，好，有的时候短暂的期间是很 OK 的。就好像我刚提到如果你今天就算你了解对方某些事情真的是很不应该，但如果说你今天给他先给他安慰了让他有一段时间先疗伤，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如果车子坏掉了，你先修引擎再说。至于你引擎在修的过程当中，那引擎声音很大，然后乌烟很多，那就不要先管了吧，对不对？如果真的肚子不舒服的话，你希望什么呢？你希望屁赶快出来，对吧？好，屁出来你高兴得不得了，手术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期待看看能不能先换个屁嘛，对不对？因为换个屁就表示手术成功了，没问题了吧。所以屁又有什么关系呢？有的时候你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就让他是他自己，那如果他有不良的思维方式，你就先对他能够真的比较了解。但我们常常会有一句话是说，
像比方说乔老师，以您的对身心灵的了解以及您日常生活的方式你会觉得别人的想法不良吗？
我不会。
对，我就是觉得您好像已经不会这样，感觉您跟您
的
家人相处都非常好。
说真的，我们通常觉得对方不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来，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处罚对方？他这样不好，他应该要纠正，是不是？
对啊，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对啊，他 这个人太恶劣了，你应该给他好好处罚。好了，你处罚他以后，你真的很爽吗？去看看这个问题哦。你处罚到他以后，你真的很爽吗？你真的会爽吗？
其实常常是不爽的，对，很多人越跟对方过不去，自己越难受嘛，对。
对，你只是因为好像你的那种善恶观哈得到了处理的，可是你心中的茫然还是茫然啊，是不是？常常有的时候有一些个案呢、啊，他说他们他跟他先生闹离婚啊，闹了很多年，一直想要离，一直想要离了，最后终于离成了。离成的那一天，他突然就觉得我怎么好像什么都不是的，
好空虚啊！
对，你已经打成仗了啊，你赢了，可是赢的代价是觉得完全的失去对手，你原来那个能量状态反而没有一个撑他的力量了。
嗯，
你知道像我们提到说那个子不知鱼啊什么之类的那的、对不对？
庄子跟惠施，
庄子跟惠施啊，
子非鱼焉知
啊？对对对，其中一个人哦，两个人对啊对的半天了、啊，如果一个人真的走了以后哈、啊，他会觉得怎样？
对呀、
会完全失去那种对应的部分了、
是。
佛印跟苏东坡
八风吹不动啊
他
们真是好对手啊。那常老师，比方说有些有些朋友啊，他们觉得自己有病痛，就说不论是忧郁症啦、或者是关节炎啦、或者身体上有病痛，他老是觉得他自己过不了这个坎。那这样的朋友要怎么想，他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往好的方向走，自己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呢？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因为要播新闻跟广告啊。在这一档新闻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好吗？因为上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现在因为新冠病毒在家里面啊，很多的朋友可能因为活动比较少了，所以开始会觉得哎，身上有一些病痛，有点担心，有点恐惧。那我们待会来聊这个好吗？
好的。
怎么样解除这个问题？
好，
谢谢您。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节节目啊，我们稍待一会儿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再度的问候大家好啊！我们生活的、心灵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呢，为每一位听众朋友带来更阳光的幸福与快乐啊！所以为您邀请到非常精彩的嘉宾，和您聊感知的美学。为您邀请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他是一位企业家，也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查老师，我们继续聊。查老师，您好。是。
好。
是，我们可以继续聊。
好的，好的。
好。
我们刚才是提到，你说有些朋友他们类似像有一些身体上的病症啊。
是
有一些忧郁症的情况啊，
是
啊，那你是提到说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处理嘛？哈，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是是，他要怎么想，他才能够给自己带来美好的转机？
其实去看看，我们刚不是提到一个观点嘛，就是我们的类似像汽车的引擎、我们的发动机、我们的炉火，它其实是我们内心的那个情绪状态、情绪能量状态。
是
我们对自己什么看法，我怎么样看我自己，然后我怎么看这个世界，就形成我们对自己的一个类似像主要的观点，我们主要的思想体系嘛。
嗯哼。
但是你可以从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衡量哦，就是说你去看看自己的那个行动力不在的、热情不在的哈、那么就表示哈、其实我们的发动机是有问题的。
嗯哼。
为什么会有抑郁症？因为无法走出去嘛，行动受阻嘛，对不对？所以行动一旦受阻的话，就是情绪能量一定有一点问题的。
嗯，
好，就是可能情绪
卡住了，
卡住了。对，那为什么情绪会卡住？我们刚提到一点，比如说你情绪如果有经常去关照它，有去感觉它，我到底是怎么想的？哈，如果我不是过度的勉强我自己做我根本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卡住呢？啊，因为你觉得说我这样做也不 行，那样也不行，那好吧，那我什么都不做了，是不是？通常是这种状况，或者是我们说我们要依赖什么样的情况啊，依赖什么样的人，依赖什么样的标准，那么这样也会变成我们卡住的原因嘛。我记得你的节目的前面有一句话嘛，叫做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今天要谈到感知的美学，这个美是什么呢？美就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啊，没有框架的快乐啊，没有真正的目标的哈，没有应该达成什么目的的这种快乐。所以你要快乐，你要有美感，有美感有快乐，内心里面的情绪能量、心情能量才能够完全去启动它嘛。那如果说我今天有很高的标准，我对自己有很大的要求，又想要达成某些标准而又达不到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不但你无法按照你原来的目标行动，而且你原来可以做的事情都做不到了。
嗯哼，
所以有的时候你去观察周边的人哈，通常那种高智慧的哈，高知识、高水平的这样的人哦，反而比较容易卡住啊，因为对自己的要求比较强一点，
嗯，
比较容易去觉得自己应该怎么做嘛。所以我觉得，对不起，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情绪能量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处在什么状况。那我刚刚提到，写日记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可是写日记又怕自己的日记被人偷看嘛，对不对？那跟朋友诉衷情哦，找一些朋友来谈自己的心事啊，其实这种找到知音能够谈自己的心事是非常非常愉快的，而且真的很疗愈的啊。如果有人能够听你的意见，好，那能够给你一点安慰，不一定他能够懂你什么，给你意见，但是他听你的意见哦，其实对你来讲就已经是一个蛮好的疗愈。可是
倾听就是爱。
对，但是问题是在于哈，有时候朋友也会多话，你也不想让自己的事情让别人知道，所以这个似乎有的时候也不太行，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哈，真正来讲的话，我们自己的伴侣，我们自己的类似像父母亲呐、哈，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管道。现在问题是，父母亲从小到大都变成一个教导者、一个指挥者，而这样的位置哈是不容易变成倾听者的，你不会想要去跟他谈什么，但是你知道你跟他谈是安全的，可是你不会跟他谈，为什么？因为他会教你要怎么做，但是你不想他教你怎么做。所以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关键？你想谈你的事情，你想感觉你的感觉，但是不想被教。
是是，
我不想被你指导，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对吗？
嗯哼。
啊，伴侣更是这样啊，伴侣会讲说，哎呀，你就应该怎么做啊，你就应该这样啊，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啊，类似这种又来了嘛。那你最后你会觉得说，哎，我真的很后悔跟你谈这个事情啊。
嗯哼，嗯，
就是我不谈还没事，一谈满头包。好，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建立起一个你怎么去疏通你内心的感觉的管道。有的时候呢，你当然养养宠物啊，跟自己的宠物讲话，对啊，你觉得宠物听不懂，但是其实没有关系的。有的时候你只要把自己的感觉讲出来就好了。好，你把自己的感觉讲出来，
有的人对着树讲话，有的人对着自己喜欢的小东西讲话，
对，
对着一支笔讲话都可以。
是比较重要的是，你要不要了解你自己的情绪，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还是
比方说，查老师，有一些人可能是缺乏情感的滋润，比方说他的家人都不住在家里，或者甚至于他是单身，没有更亲近的，就没有配偶，没有儿女，那有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卡住一点，会吗？
是，
当他卡住的时候，他怎么想才会让自己过关呢？
假如我们对我们自己生命充满了信心的话，我们就会产生希望，然后爱的这个部分也不会真的受到卡住嘛。当我们觉得我们不被爱的时候，通常问题就会变很大了，因为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孤单的，是愤怒的，然后无法行动的。
有些单身的朋友过得很愉快，很懂得怎么让自己开心，可是有的单身的朋友呢，就觉得自己缺乏情感的滋润，那就情绪比较低潮的机会多一点的话，他要怎么想才可以让自己
我
经常性的保持阳光的感受呢？
假如你没有高标准，你随时都阳光。好，
没有高标准，
你如果没有高标准，我允许我自己 可以做错，我也允许我自己不一定要变成什么样高标准的人的话，哈，每天纯粹用种浅浅的心，用一个同志的心去体验今天的世界，你会充满着兴趣跟好奇心，你怎么可能会卡住呢？所以自己的兴趣，哈，自己的高标准的这个部分，反而会变成我们没有办法行动的主要原因嘛。
所以会有那种说法说，我需要被爱，这是真的吗？就是我们其实不用被爱也照样可以过得非常好，因为自己爱自己就可以自给自足，是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这样说，但是当有的时候自己很低落的时候，比如说引擎坏掉的时候，我们要修引擎，那个时候你需要被爱了，因为你没有自己的动力，对不对？
那有些朋友他单身，他觉得自己不被爱，那他要怎么想他才会不觉得自己不被爱呢？
刚才不是讲吗，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啊，你要不要去找快乐？你要不要去用你的感知去看看这件事情对你目前来讲的话，它带给你的好处是什么？比如说你是单身，可是你很自由啊，你今天想要去哪里，
对，好处多得不得了，对，
对啊，对啊，你不会受到任何人的限制啊，你想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啊，
对对对。
好，就是问题是在我们把焦点放在某一个标准上，这个标准就是他应该怎样，我应该怎样嘛。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嘛。我们结婚之后，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当时觉得很不太习惯，是因为我知道我小的时候是我妈妈都是六七点就起来煮早餐嘛，对不对？但我结婚以后并没有人早六七点起来煮早餐啊。但我就觉得说，
您的夫人是不掌厨的，是您掌厨的。
对，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就自己可以煮给自己
吃、啊、你就是那个早上起来煮早餐的人。
对，我就是那个煮早餐的人了。但是今天是我拿我妈妈的标准当标准来衡量其他人的时候，我才觉得他不应该是那种样子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没有标准呢、啊？我是没有目的的快乐呢？我存在只是，哎，这个就是好玩，就是有兴趣，然后你今天能够做到什么你尽量去做，让他表现他自己，让你表现你自己，让他做他自己，让你做你自己嘛。这种状况的话就是一个最美好的状态啊。
对，那如果他是单身啊、哦、他没有这个情况，那他心里总是有一种感觉，觉得他是孤单的，那他怎么想他可以脱离那个孤单的感觉？
他不一定要怎么想，他只要找出自己的兴趣，他就不会孤单的。是因为他没有任何兴趣的时候，他没有热情的，所以他才觉得自己。
那如果你跟他讲说，你想一想你童年时候喜欢做什么，你的热情，什么样的事情会激起你的热情？他说都没有，都没有事情可以激起我的热情，都没有。
都可以激起热情，对不对？今天被蚊子咬，你也觉得很好玩。这个蚊子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像耐米蚊啊？怎么找不到它呀？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你就开始
研究它。可那面对那种他说他找不到他的热情的人，你要怎么提醒他呢？
找不到热情没有关系，就允许自己可以找不到热情，焦点不要放在这个地方。但是一定有某些你还能够最低最低限度可以做的一些行动，好，就是什么事情你可以先做做看，因为有行动就可以产生热情。
像我有一个高中老师啊、哦，他一辈子都未婚，那然后呢，他最近写那个 text 给我啊。他都是写说，我昨天去看医生，然后又有一个什么病了，然后我全身都是病，我怎么可能快乐呢？然后就说看见你的快乐，我觉得好像离我很遥远。那他这样讲，你要怎么回答他呢？
就不要去管自己的这个，也之前有，我想应该你也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嘛，就是有人侦查出来是自己有癌症嘛，医生跟他讲说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活嘛，他说那既然只有这么多时间活，我就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啊。结果他做完了他想做的事情，他的病也好了嘛。
对啊，
他的焦点没有放在他的病症上，因为那个是，
那问题是他的焦点就是放在他的病症上，我怎么样能够提醒他不要把焦点放在他的病症上呢？
这样讲好，他是用这种方式去感知他的人生，对不对？好，那你要叫他改变他的，
所以这边是我的问题，是我有问题，
是做不到，对不对？但是你仍然可以引导他，不跟他谈这个事情。可是你可以问他说，比如这样讲，他是个老师，对不对？你问他说，哎，老师啊，我这个事情不会，你觉得该怎么做？
他每次都说，不要再来问我了，我已经都不知道了。
OK，
但是我的英文老师他教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可是而且他我高中的时候啊，他教我很多的英文的诗词，中文的古典诗词，他比我的国文老师教我的还要多。可是他跟我讲说他已经二十几年不敢碰，他说他已经不碰诗词了，所以他以前有热情的东西他现在都没有热情了，
所以嘛，
然后那这样怎么办呢？对，
情绪能量，但假如说完全都没有情绪能量，你对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倾听他，好，去让他讲他。
可是他讲的都是病痛，都是就好像说他讲过一句话说，他每次去看医生，那个医生好像不给他检查出什么毛病，多一种毛病来呢，是不甘心的，所以如果没有问题就让他再回去检查，再回去检查，一个月可能有十五天都在医院检查这样子。
是，
那他自己也不喜欢，那我就说那你就不要这样。可他又说那不然身体有病越拖越严重怎么办？
好，那我们从这个事情来看看，我们不是刚提到吗，感知可以改变两边，对不对？
嗯哼，
好，你感知对方是什么，然后呢会改变对方，而且会改变你自己，对不对？那你是不是先确定他已经没有办法？你现在是这样感知方式，
我就很难受，我希望有办法
啊。对，那你为什么会很难受？是你的感知方式错误，对不对？
所以我才会难受。对
对啊，如果你今天
可我很希望他很快乐啊。
OK， 那他你希望他很快乐，但是他快乐不快乐真的是他可不可以留给他自己，让他做他自己。
他不快乐也可以，如果他想要这样的话。
对，
对，
对，但是如果今天你是热情的，你是快乐的，好，即便你跟他接触，你也没有想要改变他什么，因为你要改变他什么等于他又要形成一个比较高的标准，他必须要去花落。
所以我老是忘记，就是我不要奢望去改变任何人，因为是不可能的。 对，
对，我们尊重他是他自己。
可是比方说他是你的亲，因为我把他看成就像我的亲朋友这样，我的亲人这样子。
问题就出在这里嘛，
那我就是很心疼他不快乐。
如果是在你身边你碰得到的话，你就抱抱他安慰他，好，再这样就好了，就表达你对他的关注就好了，不是要他做什么。好，因为你不可能了解他，
关心不够了。
对，关心就你倾听他，关心他就好了。因为如果你是一把火，你接近水都会把别人的光跟亮照出来。好，如果你是一把火，但是如果你今天感知有问题的话，你会被他的感知所影响，因为你感知他的痛苦，然后呢，你又对应到你自己的焦虑了，所以这个焦虑直接也会变成他在感受你的一种方式嘛。好，但是如果你对他的想法改变了，他就跟着改变了，因为他是改变两边的。
所以是要从自己的。
对，你为什么会去有那种焦虑的感觉？你就是他应该要好，他应该要快乐，他应该要怎样？
他没有应该要怎样哈？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对，他就是做他，他就是他。
他做他自己，你对。对你来讲的话，他是你的老师，你跟他有很深的情感，你跟他在一起，你就是感觉到他的存在就给你带来很大的快乐，即便他是个很痛苦的人，但是你也会觉得他的存在你就很快乐。
我非常怀念他以前教给我很多东西，我们两个很快乐的那个时光。嗯，
这个事情是这样，因为感知哈，它有所谓的磁性作用嘛，你感知他，当你感知他的方式是快乐的话，那么他在潜意识的层面，他跟你在一起，他会觉得怎么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他没有叫我要怎样，好，他也没有说叫我要快乐起来，要做什么事，没有，他纯粹跟我在一起，我就只能感觉到他的亮丽而已啊，
嗯，
是吧？
嗯，所以就是 let them be， 就是让、
yeah.
让每一个人做自己。
你感受他的美，你对他的支持，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没有一定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你跟他在一起就是一种快乐，没有框架的。
对，我喜欢他，我非常喜欢他。
是，那你喜欢他就表达那个喜欢就好了。有时候像亲密关系啊，老夫妻啊，两个人真的变成一种就是说对错的机器嘛，你是怎样我是怎样，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两个人既然能够相处这么久，有很多说不尽的那种恩情，互相的那种了解感激，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表达感激？为什么我们只看到那些困难呢、因为那是我们的感知方式嘛，我们感知器坏掉了，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得到的全部都是对跟错的问题嘛。
是是
是，
所以没有对错的问题。那你希望对方快乐的做法应该是你
你觉得你跟他在一起就是快乐，就是等于你希望他快乐的。
你觉得你？
你真的我，你跟我在一起，你觉得我好像就是很快乐的，好，你自然而然你也会快乐嘛。你看到喜剧演员的时候，你会不会快乐？
嗯，是。
他一出现你就笑得不行啊，不管你再怎么悲伤，对吧？
嗯哼嗯哼，是，很好笑。我们现在好像在这个当众做丁山的心理咨商，很好玩，因为呀，真的是很关心我的一些朋友，然后我觉得看到别人不快乐，我就很着急，那这是也是一种傻，一种呆。没关系，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企业家，也是一位美国新时代基金会的创办人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哦。那么今天在空中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感知的美学，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在空中跟大家聊天，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生活的心灵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每一位听众朋友带来更阳光的幸福与快乐啊，祝福大家。那么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也是一位企业家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在空中和大家聊感知的美学，这真的好重要。你的感知，我们的感知会影响我们的心境，而且呢美的感觉啊，这个美感美学其实就在我们的感知之中啊。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
是
我们刚才就提到这个例子吧，就是说
是
我们不是提到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吗？我们要让别人做他自己，
是
做自己嘛，
是。
那么他有没有权利不要处在一种快乐的状态，他不断地用各种方式来压榨自己，他可以啊，
他可以啊，对啊，
他没有办法去按照我们的方式来过我们认为好的生活嘛，他要过那种生活。但是如果你跟他在一起，你给的是支持，好，就说我了解你，我支持你，我知道你是怎样，而且我也同意你可以用什么方式，你可以不要改。好，当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不要改的时候，我们会跟我们的那个感受能够完完全全的能够感觉它。一旦我们感觉够了以后，其实我们就不会想要这样做了。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我吃了三碗饭之后，再叫你吃你不要吃了。
对对对，
如果他每次跟别人讲，别人就给他一大堆的安慰，然后告诉他你应该去看看电影啊，你应该怎样怎样，这些东西的话，你一直等于把他的那种对自己的那种负面情绪的感受呢，就直接把它宣泄掉了，他反而没有真正去感觉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那其实我刚才提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感知是从我们的情绪能量来的。
嗯，
所以他怎么感觉到他的世界，他觉得说我无路可去了，我也不想告诉你们任何这个诗词方面的问题，英文的艺术什么都不想做了。那他为什么有这种感知方式？是因为他的情绪状态出问题吧。那他的情绪状态出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操作。那你要教他怎么样他的自己的方式来操作是没有办法的，除非他自己能够隐忍他自己。好，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讲，我们在家庭之间父母亲一直希望孩子能够根据自己的愿望，自己怎么教他怎么做，所以孩子这么做。可是其实孩子这样做的结果呢，他是以更惨重的、更灾难性的方式来回应父母。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做他自己，然后他失去了对自己的真正的那种能力的信心，不是过度的依赖你的指导，要不然的话，他就根本他的做法跟你的是相反的，所以他觉得我只有听你的，好，那他算了。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很多的谘商师，一些正统的谘商师会劝这个孩子哈，你离开父母吧，你不要在你父母身边，离开反而会是一种疗愈。
嗯，
为什么？ 因为离开以后不会受他们的影响。
嗯，
那明明父母是爱你的啊，我们会说我很疼我孩子，我都是关心他，我给的是爱啊，我给的都是我最好的最好的，我觉得最棒的东西给他啊，我给他的是最好的指引。可是问题是，这些指引、这些爱、这些你认为的对他的好处，对这个孩子来讲，他感觉到的是什么？他感觉到是他失去了他自己了啊。
嗯哼。
那假如说我们今天能够回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知道情绪状态是感知的载具，是我们的情绪状态带着我们的感知去感知这个世界。
嗯，
而这个情绪状态它来自于我们的思想跟信念的体系，所以从他的思念跟他的思想体系可以看到他的情绪状态为什么受到这么严重的影响。
嗯，
那我刚提到通常来讲的话，一个高标准的高目的性的人，他们通常在情绪状态当中是比较难控制的，非常好的，好，因为他很难达成那样的结果。
嗯，
一旦很难达成那样的结果以后，会开始指责自己不应该。
嗯，
然后同时呢，为了要补偿自己的不应该，他会以这种方式去看别人不应该，因为他只要找到别人也不应该了，他自己就觉得比较有生存下去的这种勇气。
嗯，
所以对别人会蛮苛责的，他没有办法放松对别人的指责。那你就发现到他好像螃蟹一样天天在咬人，
横行霸道。
对，他就说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为什么？因为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他觉得他自己不对。
他觉得他自己不对。嗯，
对，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办法。
一个不满意自己的人，活得不快乐的人才会去怪别人嘛。
对啊，那问题是在我经常在讲一件事情嘛，今天你看在市场上的狗有那种哈士奇啊，又壮又强的西藏獒犬，可是有那种小不隆咚的那种小狗，很丑的，对不对？每个人都很
越丑越可爱，对。
对啊，每条狗不管它的能力怎么样哈，天生我材必有用。
对对对，都有人爱它的，
都有人爱，而且都很珍贵嘛，对不对？
是。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真的可能不了解别人，但是没有关系。好，你只要对对方有爱就行了，我们的情绪对对方了解支持，允许他做他自己的时候，那么他就开始启动他自己了。
嗯，
好，你不可能拖着一部车子一直在高速公路跑，你不可能挂着他的车子在外面跑嘛，你必须要让他的引擎发动嘛，对不对？那他引擎发动要怎么发动？就是他的情绪能量能够发动，他的性气能够起来，他的行动力能够没有受到阻碍。那看他的情绪状况怎么样，最好的方式是什么？看他行动力有没有真的施展开来。如果一个人在他的范围里面，他觉得他真的是今天活得好快乐哦，说真的，他不可能觉得自己孤单，他也不觉得自己是好像什么能力都没有，因为他很快乐啊。
对，
那样很快乐很简单啊，就是标准不高就快乐了啊。不是吧？那问题是在于，当你觉得你标准不要弄那么高，你可以允许自己能够做错，能够烂，可以不好，假设这些你都接受的话，你会发现你情绪很好的情况之下，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会出现，就是灵感会潜涌，行动力会蛮顺畅的，这两个事情一定会跟着你的感知会一起起来，然后你感知到的世界，你传给别人的爱，传给别人的那种关心，它是由衷而来的，不是担心，好，不是你担心对方为什么没有办法活得那么好，不是的，你对对方的感觉没改变之前，他不会改变啊，因为感知对方是同时让自己感觉到这个事情，也让对方感觉到那个事情，它是一刀的两刃啊。 Hello，
我在听，只是有点听不懂，所以没有说，没有发出声音来。
感知本身啊，就这样，还是那句话嘛。当我觉得，江鸟，我对你非常尊敬的时候哈，其实你隐隐约约你会知道的。
对对对。
从我的表情，你的动作当中，
会感觉到，感应到。嗯。
当你觉得被支持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怎样？就是充满力量啊。
嗯。
你就觉得充满信心啊。
嗯。
信心会被加强啊。信心一旦加强，希望一定会出现啊。
嗯哼。
那希望出现，你内心的爱一定会被启动啊。
嗯。
那爱一旦被启动的话，一定会感染到别人啊。
嗯。
是不是？
是。
那就是一种，当我们不要把自己变成一种高标准的时候，当然有个情况你会说，好啦，我现在宠他，我让他做他自己，难道让他得了一点颜色就开染黄吗？不要担心啦，因为这有的时候是暂时的阶段哦。当他开始有力量哦，他真正让自己运转得很好的时候哦，其实他本身一旦有 力量它能够运转之后，他不但可以处理到他自己的事情处理很好，同时他可以回馈到你身上。
其实想一想啊，这个骂人家说给三分颜色就开染房，其实这句话是很奇怪的，因为你如果爱对方的话，那对方拿到三分颜色就开启染房来了，不是一件好事吗？就是不是他快乐那不是好事吗？为什么会骂他呢？
是吧，这就是有很多事情嘛，你把它框架了，然后你会怕人家用这种方式来说你嘛。可是说真的，我们刚提到在谈到情绪能量是感知的载具的这一句话的背后，其实最需要处理的就是我们的恐惧。
恐惧，
因为我们的对我们的恐惧心一旦起来之后，恐惧会去专注或者是吸引或者是去创造一些让你觉得恐惧的事情啊。好，
嗯，
因为这是一种感知方式嘛，你感知外面是恐惧的。好，
强老师，
嘿，你说。
对呀，感知外面是恐惧的，就是很多人怕生病，怕自己孤单，怕就是很恐惧，很多的恐惧。那他就是有恐惧。
是，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感知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它不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就是感知本身跟事件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嘛，就是你怎么样去感知外面的世界，好，然后这个世界让你感知成那种样子嘛，是吧？
嗯哼。
在恋爱的时候，你看你对伴侣的看法跟一段时间当印象不好的时候那种看法一样吗？不一样。
当孩子在学校写说我爸爸的名字叫做王八蛋的时候，那就是表示那个夫妻关系不大好，
是吧？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就是多久了哈，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赞美对方哈，多久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看到对方的好处，而能够由衷的，不是那种表面功夫了，是由衷的，就是说啊，真的对方哈，某些地方真的
由衷的感受对方的好处。
对对对、
嗯、
就是难道在整个日子里头的话哈，我们都感觉不到别人的好了吗？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我们去思考了。我们今天谈到
对，如果我感觉不到的话，那可能就是我的感应出了一点问题。
是是、对，是。那假如说我们今天真的感觉不到任何对方的好，那其实是真的我们感觉到不自己的好吗？好，
如果我们感觉不到对方的好，其实是因为我们感觉不到自己的好。
我们尊严不见了。说真的，你今天好，真的情绪状态非常好的时候，你看水啊，你看到小
狗都很顺眼的，
对，你会觉得哎，怎么世界是这么好的？
对，真美好。
我记得那个奥克拉荷马那个主题曲嘛，说哎呀，多美好的一天呐、啊、
！Oh, what a wonderful morning! Oh, what a beautiful day!
是啊，他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去感觉外面？因为事件不是独立的嘛，好，所以我们的思想并不是独立在我们的感受后面，而是我们有这种感受，所以我们感受某些事情存在我们的世界里面。
对 ，So I've got a wonderful feeling, everything's going my way.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想它怎么发生，它就会怎么发生。哇，那感觉真过瘾啊！
是啊，
嗯哼。
坦白说了，因为我们不常去增加我们自己的那种情绪的状态。其实你今天就算明天会怎样了，今天没事，为什么不能好好去体验今天的美呢？如果说我每一天当中我都能够真的去欣赏周边的事情哈、
嗯，
不管今天新冠病毒怎样，你花园花还是照开吧，对不对？
嗯，
那花还是一样的美啊，为什么你今天没有办法看到它的美了呢？
对，而且网上太多看不完的好东西啊。
是啊，
就是只有看不完的，没有不够的。
是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感知的方向好？因为它既然是中性的，它是可以转向的嘛。
嗯，
你看看
哦，就是焦点。我想起来了，有些朋友就是把焦点卡住一个让他不快乐的地方，他只要把那个焦点松开就可以了。
对，他只要不过度的要求自己，不过度的要求别人，不以一般什么。好、啊，什么爱的标准呐、啊？好、啊，什么这个五伦的标准来看现在存在的现象的话，你都不会想要去责怪对方了。
对，
常常有的时候，最近一个朋友在 问我，他说我昨天晚上做个梦，我儿子哦在梦中死掉了，我起来我好紧张。我说很好啊，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爱你儿子了？
嗯，发现他没死，真是谢天谢地。
他做什么都没关系的，
对对，只要活着就好了。
对啊，他再怎么讲忤逆的话哈，讲什么对不起的话，你也觉得说哎呀，你只要存在就好了。
对对对，
我都很高兴的，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那我之前不是提那个故事，
活着就是王道，
要夫妻两个人吵到不行，吵到要离婚要怎样呢，结果不小心先生掉到悬崖下去了、那个太太呢紧抓着他的手，后来没办法用牙齿咬住的哈、那咬了很长的时间，后来人家救起来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强的毅力呢，你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当他掉下去的时候，我觉得他掉下去一定会死掉嘛，因为那是悬崖嘛，对不对、我觉得他如果死了以后，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什么都不是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对方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个重要性，但是事实上他只要跟我们产生一种对应关系，一定跟我们的情绪状态是有相关的嘛。
嗯，
好，那假如他今天就好像说你一朵花，好，一棵树，你长在不管在什么贫瘠的土地上，最重要还是你根底下的那一块肥沃的土地嘛。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人，是我们最肥沃的那一块土地嘛。我们今天要不要快乐，是不是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和谐，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好处，能够感觉到他们的美，是不是我们快乐他们也快乐。其实给别人最好的礼物是什么，你看到他的美，你发现他的美，而且你由衷的说出来他的好处，那么这样的话他快乐你也快乐啊，根本不花本钱的啊。是不是你给他动力，然后他的动力一起来之后，他反而可以帮到你啊。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用相反的方式，我们用教导的方式。那问题是教导不是不好，而是他做不到嘛，也不是由他自己的情绪由他自己的思想点换起来的东西啊。他知道你讲得很好，可是他做不到，对吗？你说你应该怎样应该怎样，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我的儿子啊每天在读书的时候都要开音乐在听啊。他说看听音乐怎么可能看得下书，我说可是对他来讲，他觉得听音乐他能看得下书不行吗？
对，有的人就是要听音乐才看得下书。
对对，
什么样情况都有、
每个人真的都独一无二，对吗？我们都不一样，那你就允许他做他自己。好，你想用你的方式把它归成你自己的这种形式的话，他做不到，做不到以后他开始挫折，挫折以后他开始抵制，抵制以后他开始产生情绪能量上的卡住，然后因此行动会开始卡住，卡住以后产生恐惧感，恐惧感会去吸引很多恐惧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因此他就更没有办法往外面去行动了，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一步都很难走出去了。但是如果说呢，你觉得外面是安全的话，那你会越走会越远啊，就像孩子一样嘛，你越走越远的原因是因为你的信心越来越强啊。我的小孙，你昨天好像到 daycare 第一天嘛，
几岁呢？两岁吗？
对，差不多了哈。
嗯。
然后对他来讲就是很大的这个冲击。
好可爱哦，
对不对？因为在家里的话，父母亲像疼的什么跟什么一样的，对不对？那你到一个新世界，你当然会觉得哦，好可怜哦，我好孤单哦。
他会说话了吗？
会说了，
会说话，
对，
那就可以很放心的送他去那个 daycare 了。
是啊，等他慢慢熟悉那边的朋友以后，你叫他回来，他还说不定不要回来呢。
哎，不过现在有这个东西，您是不担心的哈？
不用了，哎呀、
所以怎么想的人都有。是，
我的意思是说，说真的，你今天要谈美学的话，就是要没有目的，没有框架，没有教条，好，没有束缚的，你真的让自己回到自己的状态。而比较重要的是，你要跟自己的感觉相处。我们真的很久没有跟自己的感觉相处，我们习惯你伪装，或者是花了某些规则。不是说我们花了规则不好，而是说在至少一天当中有几分钟的时间能够跟自己的感受相处嘛。你知道自己今天是什么样的状况，如果今天的情绪状态真的很不好，你也能够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情绪状态，然后做一些简单的疏解，好，比如说吃吃喜欢吃的东西，看看喜欢的花草啊，或者是散散步啊，让自己的心能够舒畅一下。如果真的有讲不出来的话呢，就 找个地方把自己的感觉讲出来嘛。你看有很多精神病患哦，通常都会喃喃自语嘛，对不对？
可是虽然我们不是精神病患，所以我们不容易喃喃自语啊。
但是他如果连喃喃自语的权利都没有的话，他精神病患不就更严重了吗？
其实我们也常常跟自己在心里喃喃自语，嗯，
对，你可以真的把自己的感觉讲出来哈。当然，我刚刚讲过了，写日记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啦。如果有好朋友真的能信任的话，那是最好了哈。如果父母亲从小到大就真的很能够让孩子尊重孩子的特质的话，那么父母亲其实最好倾听的对象。好，而且父母亲也比较容易把他自己内心的感受跟你讲，那也是很安全的嘛。好。
您的意思是说孩子跟父母亲讲还是父母亲跟孩子讲？
都可以讲的，
都可以讲的，
都可以讲的。有时候比如说如果
亲密家人，
对我来讲的话，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很好，有时候我会找他们讲啊一下我什么感觉啊，他们听的他也会给我一些意见，但是不见得会希望我怎么做了，但是说他有一些方向性的一些想法嘛，对不对？当我们有更多
至少让您感觉到被孩子支持，是不是？
对对，你会觉得你是被支持的，很奇怪哈、哦。当我们觉得有人支持我们，有人了解我们的话哦，好像什么疗愈都不用了。
因为那个本身就是很疗愈的嘛，就是倾听就是爱，了解中就有医治了。
是啊，当我们被了解之后，感知本身就带来疗愈啊。
是，
你被感知到了，你被了解了，你有的时候你觉得说这个人很唠叨，是因为他觉得你从来不好好听他一次嘛。
嗯哼。
如果你好好听他一次，他以后不唠叨了，因为你已经听进去了，干嘛要唠叨呢？
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说谈到感知，因为感知是情绪的结果，也就是情绪带着我们感知向外走的哈。我们怎么去感觉外面的世界？不是外面世界是怎么样，而是我们的情绪带着我们的感知看到的世界是怎样。当情绪状态改变之后，你的感知方式也就不一样了。
是。
好，情绪状态一改，你的感知方式就会变了。
对，
好，你觉得很幸福的时候，好，觉得说，哎呀，在恋爱的时候，会觉得说，啊，真的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
对，对，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全天下的人都过得好。
是。
那自己过得不太好的时候，
你要做主全天下的人，
就要把它松开，就要把焦点转移，那就会有转机。问题是这个。有些人就是很坚持要把焦点放在自己的病痛上，
那就让他放在病痛上，我们支持他这样做，
支持他这样做，
然后我们自己对他没有任何的担心，然后因为我们都没有担心，他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会受到我们的影响。
哦，就我们不再加强他的那个部分。
他觉得你很快乐，你看到他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你会担心什么？一个父母如果说对孩子真的觉得很轻松的话，孩子会很担心吗？
那朋友之间是一
点小感冒，然后你父母亲紧张的不得了的时候，那孩子会觉得我今天到底是什么事了？对不对？
到底还有没有得救？那所以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就是不要把焦点放在卡住的地方，把焦点放在。情感放在爱好。
轻松的话，你这个轻松自然带给对方一股力量嘛。你去看医生哈，你一定不想听到医生讲说，我跟你讲你要吃什么，就要赶快去吃啊。你的病都会吓成病来了。
那是一种暗示啊、哦，好，非常非常有趣。
没有那个意思。
是。好。那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继续和大家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和您聊的话题是感知的美学。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心灵的、生活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呢，为每一位听众朋友带来阳光、喜悦、幸福和快乐。今天在空中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感知的美学，为您邀请到的精彩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也是一位企业家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
是
刚才讲了嘛，好，就是说这个节目希望带给人们呢、幸福快乐，好，
是阳光喜悦，
阳光喜悦，对吗？
嗯，
那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那个杰瑞米的书写给他的女儿，
给凡妮莎的信，
对对对，其中有一则不是提到嘛，就是说一个地方呢干旱到不行啊，整个地都裂掉了，然后植物都死光了嘛，然后各种方式都没办法解决，后来他们找一个奇异的人过来嘛，
祈求下雨的人，
祈求下雨的人，
洛杉矶现在需要这么一个人
是，那这个人过来以后他说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后来他说这样子好吧，你在这个地方盖个茅草屋，让我在这边住几天，然后他在那边他就开始处理他自己的情绪状态，等他真的心情就是整个情绪的状态，情绪能量能够回复到平稳的时候呢，哎，既然雨下起来了，而且是下起大雨来了，那科学家问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我不是我的力量啊，当这个地方有一个平静的力量的时候，我内心平静，说我所感知的外面的环境自然是带成那种平静的状态啊，所以刚才你在提到说我们一个亲人或一个好友然后他处在一种最糟糕的状态，然后他的焦点全部放在自己生病，然后放弃所有的希望，这种状态就是跟我们在奇异的那个情况也是一样嘛，就是说我们的内心一旦平静了，那他是我们所感知的人，我们能够感知得到的人，然后假如说我们内心里面根本跟他是不同调的，我们不会那么觉得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好像刚刚提到的，如果医生觉得你没有事，那你不管再怎么严重，你也是高高兴兴的回家。那如果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一点点小小的病啊，那父母紧张的脸都发白的话，你觉得孩子会怎么想？孩子会想说死了，我当然活不久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是从别人的眼光、别人的感知方式它直接会带给我们一些信息因为媒介就是信息嘛，我们用我们的感知是一种媒介状态嘛，那我们从刚才所提的那个整个系统来讲的话，是先有一个想法，好，这个想法累积久了变成深度的想法，变成我们所相信的事情，而这个相信的事情会变成我们的情绪状态，而这个情绪状态是对应外面的情况，你会觉得自己是处在那种情绪状态。那么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老师好了，他一定从一个想法开始的，他觉得自己是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了，无法伸展了，好像廉颇老矣不能换佛了之类的这种思维方式，然后越收集到越多的资讯，尤其网络上你看多的是告诉你说不要吃这个啦，不要吃那个啦，应该怎么保养啦，应该一天要走多少步啦要怎样怎样啦，那这些信息当你看到以后，你没有受到影响吗？你一旦受到影响之后，你看到信息它本身是这样，它会融合到你的主体思想里面，它会融合到你的整体里面的。好，一旦融合进去以后你自己也不晓得，然后一直处在这种类似像恶性循环的状态，你一直在收集相对的信息嘛。这样讲好了啦，他既然是个教授，他既然是个好老师，他周边提供他信息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对吧？一定很多人教他你应该怎样做，你应该怎样做，这种他真的听多了，你再给他任何意见，他已经听到说真的太了解了吧。那所以这些部分对他是没有用的，可是以你来讲的话，你既然可以感知到他，你可以用你的另外一种方式来给他一些资源，比如说你收集他曾经写过的诗，然后跟他讲说老师我看看以前你这些诗我真的觉得好为你骄傲，我觉得你这一生真的是太精彩了。各位，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整个情绪能量真的造成问题的是什么？是自尊心的丧失啊。 是信心的丧失才会造成问题啊。
嗯哼，
对不对？那如果反过头来操作呢？反过来操作就是，我根本不跟你谈你的病症，我也没有觉得你必须要好起来，你 OK 的，你现在状况就是最好的状态。可是你的美，你的好，我们说美是无处不在的，
嗯，
好。然后对方的爱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可以把对方给我们的爱，对方给我们的美，我们收集起来，好，我们回馈给对方。我是多么感激你当时曾经写过这么美的东西，我是多么感激你在我这一生当中好带给我这么多的最美丽的回忆，好，最高的艺术的品味的方式，对不对？
那，嗯，
假如是这样的话，对方说真的，他感觉到一份新的喜悦，他会有一个新的方向，而这份方向呢，他会融进去，自动的融合到他自己的主体里面，会减进去，点到他人格里头去。一旦减进去以后，他会从这个地方开始变成一个新的立基点，他可以发现到说，哎，他真的人生 的确有很多地方，真的有很多地方是值得骄傲的，对吗？
是啊，
是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电台，你在这个节目上做很多很优秀的节目，对不对？那你也应该说到很多听众朋友给你的一些鼓励嘛。
非常可爱的听众朋友，好多好善良的，嗯，
是啊是啊，
是
给你鼓励，你会觉得怎样？
很开心啊，
信心会增加嘛，情绪能量会变得很好嘛，对不对？
对，
其
实做起节目来更有劲啊，
动力就来了嘛，嗯，
对
不对？
动力就来了，是。
为什么？为什么有勇气？
嗯，
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价值啊。
嗯哼，
因为我觉得，哎，我被重视了。
我把像查老师这么精彩的嘉宾做一个桥梁，让大家能够听得到。
感知值等于感知户。
嗯，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你这个老师的状况来讲的话，哈，他处在一种对自己病症的担心，是恐惧一直让他收集到跟他恐惧有关的资讯。
对，
因为媒介本身就是信息嘛。
嗯，
你自己是这样的媒介，你觉得你是处在一种不好的状态，所以你会收到很多这方面的信息。
嗯哼。
那假如说你要打破这个心软方式的话，哈，从另一个角度切入就好了啊。
嗯，
你给他自尊啊，给他爱啊，给他美啊，
嗯，
好，然后你根本就不会去管他的生命的状况啊，你根本不去跟他谈那个事情。对他来讲，他跟你谈话，他觉得说你怎么好像都不在乎他的病症怎样？你很简单一句话，我觉得你没怎样啊，你 OK 的啊，我对你是有信心的啊。
嗯哼。
你没有给他那么严重的信息，说，哎呀，如果你再继续下去，你怎么办哦？这是我们经常对我们的孩子所做的事情嘛？你不好好读书哦，你将来你只能做什么的？好，你怎么样捡破烂的啊？你只能在那边乞讨的？你给对方什么？你给对方的暗示是什么？
嗯哼，
就是我们不给这些东西的。好，他好或他不好，是他人生的生命蓝图，他有他自己的导向，他有他的自发性嘛。
嗯，
我们给予的就是一种支持嘛。
嗯，
我们如果可以看到对方的美，我刚刚提到说，真正在谈感知的美学，这个美学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他没有被框架框住，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寻找爱，我们在寻找美。
嗯，
好，我们寻找对方的好处，我们不是在看对方的缺点，对方的缺点是对方自己的，他不需要处罚。不需要因为他做错的事情由你来告诉他你会受到处罚，不用。好，因为思想本身它一定带来思想相对应的东西啊。
嗯哼，
所以他不需要有任何的另类的处罚或者是另类的警告，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需要，他自己清楚的不得了。可是如果你把这个焦点往另外一个方向移动的话，就好像杰瑞米那个祈祷椅的那个师傅一样，哦，他关心的是处理自己的情绪能量。
嗯，
好，因为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我们感知的载具，我们情绪能量处理好了，我们感知外面的世界是不同的。一旦我们感知外面的世界不同之后，我们就改变对方的啊，而且我们改变我们自己啊。
嗯哼，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我觉得有点技巧了哈。我今天如果跟任何人在一起的话，你今天输送出去的就是爱跟美。能够发现对方的优点，而且真的是由衷的去感谢对方，而且你也没有想跟对方做竞争，因为没有必要竞争，因为他是他，你是你。
对，其实没什么好竞争，人跟人之间各自，就是玫瑰花跟蔷薇要怎么竞争呢？跟
不需要嘛？
对，跟苹果花怎么竞争呢？
然后呢，你把玫瑰花插满的苹果树哈， 那对了，一时之间苹果树好像很漂亮，两天之后玫瑰花就全部枯干了，对吧？全部枯萎了，因为苹果树只能长苹果花嘛。
嗯，
那一样的情况呢，我们只能够按照我们的思想体系，我们的信念系统去过我们的生活嘛。
嗯，
我们感知的极限就是我们所了解的事情到什么程度嘛。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真的够成熟了哈，你就不跟小朋友去玩小朋友的游戏了。说真的，你可以不断去给别人任何的东西，可以支持他。
你够成熟的话，人够成熟是可以跟任何人玩任何游戏的，对吗？
对对对，你让他是他自己，你根本不需要教他要怎么做。好，因为如果你是教导者，他就不会是自花者。
嗯哼。
如果你是教导他的话，他怎么自花？他没有办法按照他的情绪状态来自花行动啊。那如果他没有办法自花，他的情绪一定会卡住啊。一旦情绪卡住以后，他行动力一定会卡住。行动力一旦卡住，恐惧一定会产生，然后责备一定会过来，他自己一定会觉得自己好像很不好，很不应该。
嗯哼。
所以这个部分它是环环相扣的。好，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要照顾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引擎，我们的发动机，我们内心的那一盆炉火，我们还有热情。好，我们有热情照顾我们自己，我们有热情去照顾我们周边所有的人。
嗯，
那一样的，我们不要想要去希望别人跟我们一样，我们就让他自己有热情。好，我们让他有能够启动他的发动机，一旦他能启动，那么他就可以回过头来爱我们，也可以去爱他周边的其他人，而且他也可以爱他自己。
嗯哼，
好，那怎么样启动他自己的发动机呢？就是对他的尊重啊。
嗯哼，
好，对他的尊重，但是你不一定了解他，因为他的思维方式，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太懂，我们又怎么懂别人呢、啊？对不对？
对啊，
对啊，我们怎么可能去懂他，然后希望教他怎么做呢？任何的方法还不如他由自己而来的那种很有信心的一种情绪状态。
嗯哼。
当他对自己真的觉得很满意的时候，他的行动力一定会非常的充足的，他的动力是十足的。
那当他对自己不满意的时候应该怎么办？这才是需要办的时候嘛。
对自己不满意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自己不满意。
好，
我就是可以不满意，我可以不满意我自己，我可以不好。好，第二个，去发泄自己的情绪。好，我刚讲过了，找任何方式可以发泄，比如说到外面去打石头啦，对话说话啦，写日记啦，去告解啦，去祈祷啦，或者找好朋友讲话啦，好，不管用什么方式哦，你内心里面有不愉快哦，去自己至少知道自己情绪是怎样。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真的是重要到不可以的重要，就重要到很重要啦。你如果从来就不敢去跟自己的感觉相处的话，我们每天都在做的是虚伪的自己而已啊。
嗯，
我们只是在达成别人的标准，只是希望自己达成某一个标准，但是从来没有跟让自己真的好过一点啦、
啊。
是不是每一天可以重新开始？好，就像那个中国大陆一个运动员嘛，游泳健将，他说我是什么红宇宙洪荒之力，对不对？
嗯，
好，每一天我们都是宇宙洪荒之力来体验一个新的生命形式啊，每天都是新的、啊，我每天都是新的、啊，每天一醒过来，整个世界就是新。你管昨天怎样啦、啊？
嗯，
你记昨天的那些干什么？以后怎么样又是以后的事情了、啊。可是如果我以今天的状况好好体验我们今天的话，你就不会有太多的情绪上的问题，因为今天还没有问题嘛。
It's a brand new day。嗯，
对啊。
崭新的一
天才有问题，不是今天嘛、嗯？今天还没有问题啊！过去的问题已经过去了啊，你干嘛一直记过去的问题呢？对吧？
嗯，
所以如果你今天情绪真的不好的话，就接受自己的情绪不好，我可以不好的。
嗯哼，嗯哼，
是啊。那如果你接受你不好，你就不会不好了。
嗯，慢慢就过去了，
我
很快就过住了。
可以这样的，好，那么。你就不需要隐瞒什么嘛？你现在真的难过的是你要隐瞒自己，然后你要达成那个目标，所以你才会难过嘛。
查老师，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不聪明的时候？
我随时都是不聪明，我从小人家就叫我。
那你不聪明的时候，或者有点笨笨的时候，
那
你讲给别人听，你会不会觉得？如果别人怎么讲，别人知道会不会觉得很尴尬？
不会啊，我昨天才在讲，我昨天在关门的时候自己夹到自己的手啊。然后把自己的手快夹断了， 有过分吗？
很痛啊哈。
对啊，我昨天上课有大家提一下。
对啊对啊，失主连心很痛。
铁卷门不是很熟悉啊，所以我可以笨啊，为什么不能笨呢、啊？我不但笨的，还蛮笨的啊。我也觉得蛮好的、啊，笨得很可爱吧？
是是是，很可爱。希望祝福您的手早日康复。那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跟大家聊天。今天我们在空中聊的话题是感知的美学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企业家，也是一位美国新时代基金会的创办人啊，那么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我们稍待一会儿，马上回来。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有意思的话题啊，希望能够为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带来阳光、喜悦、幸福与快乐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和您聊的话题是感知的美学。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是，通常我们会讲说信念创造实相嘛，
是
通常我们会讲的。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情绪创造实相，就是以我们的情绪能量呢去创造实相。好，因为我们的情绪能量是从我们的所相信的事情，有同样的这个信念的累积之后，我们才会产生某种情绪状态。好，那假设很多人的想法是说，我只要在想法上，我专注在某一种想法，然后我就会怎么样。但问题是，如果那些想法没有真正产生一个强烈的一种情绪反应的时候呢，它就不会产生有相对很强烈的效果。像你在提到说你的老师，对不对？你为什么对他有这么强的这种爱的感觉，或者想要帮助他？
我觉得他是我的恩人啊，如果没有他教我，我就不会学到这些东西。对，
是是是。那我们之前不是提到那个傅怡子的那个画家吗？劳恩嘛，是不是？是这样子。那他之所以从一个完完全全那种做零工的，而且一点点自己的三餐不完全没有办法吃得饱的，完完全全没有任何财产、没有任何钱的人，会变成最有名的作家。画家其实他是受到他儿子的鼓励，对不对？好，他儿子为什么会鼓励到他呢？因为他儿子的观点，儿子的观点认为说，我爸爸怎么样好，我爸爸多么的深情的看着我，我爸爸对我怎么理解。所以这个让他的爸爸突然间在他的这个情绪状态当中，发现自己原来是用一个不同的观点在看外面的世界。所以他没有找到那个爱跟。
那么为什么所谓观察者等于观察物？他儿子对他的感受影响了他的感觉，他儿子对他的感受使得这个爸爸变成了一个能量很高的人，对。但是为什么不会反过来？
都
为什么
过来？
对，有可能有些家庭是反过来的，对不对？其中一方是负面的，那么他们家的秘密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家的正面的阳光的感受或者观点会显化，然后那些负面的、痛苦的、批评的观点会淡化呢？
好，我们从这个刚才讲的这个例子来讲，我们的思想本身它类似像色彩一样，比如说你在你的墙壁上涂颜料，对不对？如果色彩很薄的话，即便刷了一层，可是墙壁并没有真的被盖过，对不对？所以你要刷很多层，然后墙壁就变成是那种颜色嘛。那我们的想法，当它一旦当核心的，当累积吸收了同样的想法的时候，它就变成信念嘛，对不对？那信念在强很强的时候，变成我们说的情绪能量，或者是由衷的感觉嘛。好，那假如说我们反过头来讲，是啦，你有在赞美某些人，可是是不是由衷的呢？还有它强度够强吗？也就是啊， 一些善意啦，可是这善意你对他坚持吗？如果你对他有相对的坚持的话，那么他自然而然感知自然会影响到感知物，而感知物必然会影响到感知的人。好，因为我们是从对外界的感知当中不断去塑造我们对外界的看法跟对自己的看法。好，如果你今天没有照镜子的话，你一定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子嘛，对吧？
嗯哼，
一样的情况啊。我们看看人家用什么方式来看我们，如果每个人告诉你就说哇你长得好漂亮哦，你好有才华哦，哦你对人真好，那么你会觉得怎样？你一定会受到影响啊，或多或少你一定会影响到你自己啊。那么当然你自己的信念的这个容易程度到底到多强，如果你的一直累积下来的能量很负面的这种能量很强的话，是需要一点时间，但是一定还是会化解掉的，因为你慢慢会从吸收进来的东西会融到你自己的整体里面，就好像一锅汤一样啊，本来这锅汤很咸啦啊，但你现在倒进去一些其他的味道或者其他的水进来以后，它开始淡化了淡化了淡化，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哎，怎么力量全部都起来了。所以我是觉得说，假如我们今天了解到情绪能量它在创造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比较重要的是什么，真正我们在谈到感知的美学是，如果我今天的重点不是在寻找别人的缺点，好，我的重点是在寻找别人的优点。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并不缺乏，我不匮乏的时候我就不会想跟别人比较，我一旦不想跟别人比较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发现别人的优点了。我今天这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找到别人的优点，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匮乏的，我觉得自己是不足的，所以我一直在看的是别人的缺点。假如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假如你是一个幸福的人的话，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幸福，
对，
是。假如说你今天很悲哀，你看到任何人都不爽嘛，好像吃了炸弹一样，对吧？为什么自己会很难搞？因为自己情绪能量不好，对吧？
嗯，
平常我们也很好啊，平常也很好处理啊，可是为什么有一段时间自己就很难搞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情绪受到一些伤害了，而这个伤害呢有了之后开始累积，然后开始收集，就是说对他就是对我不好，然后你就发现你越收集越多，越收集越多，然后变成一种你相信的事情的，你觉得他真的没有对我很好，对吧？
嗯哼，
所以这个是你收集，我们收集出来的结果啊。所以情绪本身哦，它是像汤一样是有浓厚度的。假如说你的情绪状态、你的思想状态、对一件事情的信心状态，如果你真的坚强到极点的话，你给别人的只有爱了，你不会想跟别人比较。好，你也不会想收集什么粉丝啦，收集别人对你的赞美啊，因为你对自己已经很有信心啦，你不需要这些东西啊，你不需要去仰人眼目啊，仰人鼻息啊。
嗯哼，
好，可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爱，我们是在找什么？我们是在找我们匮乏的部分啊。同时呢，通常来讲的话，我们会保持我们觉得好的部分，可是我们会赶快把那些觉得自己不好的部分赶快把它剔除掉，对不对？可是事实上造成我们的整个人格的特质是什么？是我们的好跟我们的坏耶，是这两边同时共同造成我们的好坏。可是现在是我们把我们不要的部分，我们觉得不好的部分，首先我们一点都不想去体验它，我们也不想让它存在，我们想把它砍掉。但是越是砍掉的话，我们就越陷入我们的所谓的白熊理论嘛，你越怕它存在，所以它越是你的焦点所在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会卡住的原因之一啊。
嗯哼，
好，所以假如说呢，我们
总而言之，嗯哼，
对，我们如果真的可以尊重别人，尊重自己，我们接受所有我们自己的好跟不好，甚至于对自己所面临的事情，我们就直接面对，一点都不想逃避的话，我就直接面对，我不逃避我自己的感觉，他来的时候我就接受他来，我就面对他，然后我去处理他，我走过他。那我觉得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很容易的一种状态就是如那个杰瑞米所说的那个奇异师一样啊，你反而面对他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去处理你的情绪状态。
那我们刚刚讲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说，别人看到我的缺点啊，然后别人在批评。那颠倒过来说的话，我会被别人的批评影响，那是不是我自己不够坚定？如果我自己自我感觉够良好的话。
对啊，
我就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对吗？
对，如果有人说丁山你的国语实在很差，你会怎样？笑笑而已嘛，对不对？
嗯，
但是如果有人说查老师你的国语真的很破哈，我可能会伤心了，这是开玩笑的，我现在已经不会了哈。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自己已经先觉得我这方面有缺点了嘛。好，但是如果说有人跟我讲说查老师你的赛事思想写得很不好，我就会笑笑而已啊，对吧？
嗯。或者有人说查老师您烧饭不好吃，你就只会笑笑，因为你
只会笑笑而已，因为太多人
实在太有信心了。
对，好，我实在是真的我。多得不得了，这些东西哈，别人对我赞美，我已经满仓满谷了，我根本不需要任何再多一个东西出来啊。所以你讲我，这个烧菜的不好，什么很不好吃什么之类，那就你个人的观点，我很 OK 啊。
对，
所以其实这里是一个情绪能量处理。
所以就是说谁。比方说两个人相处啊，夫妻两个相处，有一个会影响另外一个，那是不是比较强大的那个会影响比较弱的那柔弱的那个呢？
两边都
是不一定，有时候柔弱生之徒，老世界刚强，有时候柔弱的那个反而能够影响双方。嗯哼，
有的时候实际上呈现出来的刚好是相反的状态了。真正能柔弱的人，他其实蛮坚强的啦。
是是、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训练我们自己哈、哦。如果我们对别人的言语哈、哦、的刺激过度的在乎的时候哈、哦
嗯，
说真的，我们真的就不是你在节目上所说的哈、哦，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是
你讲你的啊，我也 OK， 我也我接受你可以有这种观点啦。
还有一个情况，我想请问您啊，查老师，我有一个朋友啊，大家同在一个社交群组上面嘛啊，然后呢，他是那个群组的负责人，
是。
那么别人发一些跟群组的宗旨不合的东西啊，那像我们这样的团员呢、会员呢，我们就看就觉得说，哦，他发这个没什么意思，那就过去就算了，对。可是呢，这个所谓的版主啊，他就非常非常的在意，他就觉得。那个人是在伤害他，那我们大家都觉得那个人只是他想要发一些东西，然后他也不管是什么群组，也不管是什么性质的群组，他就乱发啊、哦，或者说不要说乱发，就是他高兴他就通通想发嘛。我们并没有觉得他想要伤害那个版主，可是那个版主自己觉得这个人发到他的群组里面，他想要维持。比方说某一种主题或者某一种水准或者某一种很美的层次啊，那他觉得别人发那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或者水准所谓的水准不够的东西，就伤害了他的这个群组的素质。那像这种情况，这个群这个版主就很生气，就跟那个人之间发生了一些很大的不愉快，因为那个人觉得我也没有恶意，可是版主觉得你。拉低了这个群组的素质，那这种时候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版主可以做他该做的事情呢、啊，他觉得我这种方式，那他可以被接受，可以被尊重啊。那假如说进来的人觉得说这个版主的作风我不喜欢，那有很多其他版主可以去啊，还有其他群组可以去啊。
那所以这个版主是可以表达他的，
他可以表达他可以用他的特质、啊。
那但是啊、嗯，每个人都可以表达嘛。
那对你来讲的话，你觉得说，哎，版主这样讲的话，哈，那你就尊重他的部分。他希望的是在某一个某个这个主题上的一种比较能够有个数值出来。
嗯，
那你就尊重他，你就让他用这种方式做。我刚提过一个重点嘛，哈，我们尊重所有人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
是。
那我用我的方式表达，我觉得这个适合我的时候呢，我就跟。联系多一点，但是如果觉得不适合我的话，你干嘛要有这么多联系？你到市场上，你所选的菜，难道是每一样菜你都要会吃吗？不一定嘛，你选你自己喜欢吃的菜嘛。他这个群主就这种方式啊，那这个版主需要被尊重啊。
嗯、
那其他人进来的话，那么其他人如果不黄觉得不好，他自己去做个群主就好了、啊。
所以，如果您是这个版主，您会不会告诉那个发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的人说，请你不要这样发？
如果是我的话，哈，我再怎么做都跟这个版主无关嘛，因为他有他的特质啊。
那如果你就是这个版主呢？
我是个版主的话，我也可以接受，我可以不接受，我要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好，我当时我的感觉是怎样，我也花了我的感觉嘛，对不对？
但你查老师，您可能不大容易会觉得别人是故意侵犯您的吧？因为您好像没有这个着力点，
别
人没有这个着力点，是。
对，但是。一旦事情的发生让你感知到的话，一定是对于你的感知的特殊的状态。我们每个人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方式嘛，那 能够伤害到你的人哦，就表示这些事情在你感触上，你的情绪状态是需要可以再调整一下的。好，但我有也有一个啊、我所认识的版主，他是非常的严苛的哈、只要不合他的意，他就全部把对方挑掉了。可是他有他的特质，他也保持他的风格。
是。
那就好像我如果你是个画家，你用这种方式来作画，为什么不可以？
是啊，
用你的方式，他用他的方式，不习惯的不要进来嘛。
是是，
那习惯进来的就可以进来。但是对我们来讲，如果我们真的够成熟的话，哈，我们真的是可以欣赏每个人的美嘛。这个房子有他的美，啊，这个想进来用这种方式的人，你也不必跟人家争啊，你有你可以去的地方啊。对啊，此处不留爷自有什么留爷处嘛，对不对？什么地方都可以嘛，我们总是有很多创作的机会嘛。现在重点是在我们可不可以输送爱，可不可以输送美，可不可以观察别人的优点。好，我们不是天天要跟人家吵架嘛，对不对？让人家做他自己，让我们做我们自己。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一定有一个相对的空间。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哈，它一定产生对应的关系啦。但如果我今天是隐瞒的话，那么就别人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形式的人，你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形式的人。一旦有一个地方它是不真实的话，说对应出来的东西就全部都不真实啊。今天如果你带着一个照相机，这个照相机的镜头是歪的，好，是哈哈镜，你照出来的景象会怎样？你怎么拍这景象都是歪的吗？
嗯哼。
那如果说我今天是真实的面对我自己的话，好，那也因为我的真诚会让所有人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而且我也同时在输送我对对方的尊敬啊。
好，
我们尊敬所有的人的表现，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形式，我们也绝对不会认为说哦，我们比别人更高明一点或怎么样。不是说，
因为其实真的没有谁比谁高明的，大家都各自在开着自己的花，唱着自己的歌。
就算你今天都读了
很棒
几篇书又怎样嘛、人家有他的特质嘛，对不对？
嗯
啊，那你就尊重他。其实我觉得对方最好的祝福就是让他的引擎能够发动，好，让他的内心的那个火焰能够继续心传下去，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好，尤其是我们所爱的人、那你要让他们能够继续心传下去，继续有那种能力去发动下去，然后跟你有非常好的连结，必然是由你对对方的尊重，你对对方的欣赏，能够从对方的身上找出很多你觉得是好的事情、美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够成熟的话，我们不会一天到晚去找别人的缺点，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是帮对方去收集一些他曾经做过的一些好事情。好，等一个适当的时间的话，你送他当作是一个礼物，你说我真的好欣赏你，我跟你讲，对方真的是会感动到不行啊。一样的情况吧。你如果真的想帮助，
现在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需要鼓励，即使是那种非常成功的、非常棒的人，别人看他都已经是明星了，天上的星星了，他还是需要鼓励吗？
抽掉的自尊，好，人真的什么都不是。
在这世间，这是人类的群体，是吗？
对，抽掉自尊，抽掉自己的价值感，我们活得觉得自己没有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如果你觉得
问题是真正很健康的人，自己就知道自己活得有意义、有价值，
必须要相对的，
不需要别人
的成长。我们可能必须要透过一个阶段，然后慢慢了解到自己，慢慢健康、成熟、强壮之后，我们才可以发现到，哎，我真的不需要别人的支持了。
是是是。
哦、那在这个前面的这个阶段，
自己支持自己了，已经能量够了。是。
对对，不要忘记，在任何时候哦，尤其是亲密关系、夫妻之间哈、哦，都给对方一些鼓励了、不要一直找对方的缺点啦。
是。
对方要的是你的爱，好、哦，你对他的指导、对他的教导、对他的那个规定哈、那个东西都不会引起太好的结果啦。只会吵架而已，对不对？那你吵了那么多年，还吵不够吗？还没有学到教训吗？还有对自己的儿女也是一样嘛，你教导他、你指导他，你只会引起他的反抗而已啊。但是你如果对对方的尊敬，好、哦，对他的了解、欣赏到他的美，他会更想跟你接近啦。从一个教导者会变成一个倾听者嘛。好，
从一个教导者变成一个倾听者，然后在倾听当中就能够连接情感。
对，你感知到它的美，它自然就会美了。好，因为感知本身它是双向的。你觉得这个事情很美，比如说你看到这朵花很美，是以你来讲它很美嘛，别人也许不觉得美啊，可是对你来讲你觉得美。可是就算 算是一朵花，你觉得它很美，它也会感受到你对它的欣赏啊。
是，
是
是，
这就是我们说的感知的美学。
嗯，
我们特别用美来增加我们感知的方式。
用美来增加感知的方式，
而美是无处不在的，美是没有目的的快乐，
嗯哼，
没有标准的。
所以这个感知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会感知到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是跟我们内心的情绪能量状态很有关系。
对对，
是
情绪能量跟我们的信念有关。
是
啊，那信念跟我们原来的想法有关，想法累积久了才会用这种方式在感觉外面的世界。
然后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创造了我们生活内容的一切，这就是说每个人创造自己的命运。因为我每天醒来都充满了选择，我可以选择抱怨，我也可以选择感恩。
对，
那我们
看自己有没有动力，好，自己有没有热情就知道了。
是，
如果没有热情没有动力，那就表示有很多事情你是卡住了，你还没有真的跟自己的感觉在一起。
是
是，
所谓的没有跟自己的感觉在一起，是没有跟自己的能量的感觉在一起。
你一点都不尊重自己啊！你想讨好别人，不回到自己的感受上，不曾经表达过你自己的感觉啊，所以才会卡住啊。
是，
因为你没有办法表现出别人的那种条件，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你把玫瑰花插，把那个苹果树插满了玫瑰花，那玫瑰花一下就枯了啦，没用的。
是，所以就是说要去感受自己内心那个源源不绝的情绪能量。
对，
然后
生命力嘛，
是是是，
那个情绪能量就是生命力嘛，
是，
那个感知就是你的生命力的来源嘛。
是
是，
所以当它是一个很喜悦、很强大、很充满乐趣、充满热情的状态，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对，一个真正了悟的人哈，他其实充满了热情，任何人看到他就会如沐春风。
所以像佛陀他那么宁静啊，他端坐于这个莲台之上，那他的平静跟他的热情是一
充满着被
一致的吗？
的了解，对，
嗯哼，
他里
所以热情表现的形式可以是平静的，
当然，
但是他的对是
平静，但是是充满着理解跟爱的，
是，
哇，看到缺点。
这句话好棒，充满了理解跟爱。非常非常感谢查老师今天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谢谢丁山，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你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